中华基督教长老会信友堂成人主日崇拜录音，本录音仅提供个人收听使用，机构、教会等团体若需转播、翻译、转译成文字、转录、贩售等使用，请检具使用单位介绍、使用方式说明，联络本堂取得使用许可。本堂联络电话 02-2363-1035， 谢谢。
今天为我们献唱的是我相信山冈明叫哥哥他。 以下是我们聆听信息的时间。今天的信息经文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各位翻到，请听我读。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康来昌牧师，证道的题目是圣洁，没有瑕疵。我们把时间交给康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从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一直看到这一章的结束。我们在这一章里面常常听到婚礼的时候会用这个经文来勉励新郎新娘，那因此这里面很多的话我们熟悉，然后稍稍分析一下听一下呢，我们就又体会到基督教的观点跟这个世界是差得多么的远了。在这里面简单的说，好像是讲做丈夫的就是要爱妻子，这个爱呢有一种君临天下的爱，有权柄引导，你们女人是需要我们男人的保护的，你们女人是需要我们男人引导的，我们是做头的，你们是要顺服我们，但我们是很爱你的哈，就是君父那种思想。妻子呢就是要顺服啊，就像日本太太一样要很顺服。那我以前有一个学生是很强烈的女权运动者，他就说康老师啊，这一段经文呢其实就叫女人是一个波斯猫嘛，啊，就没有意见，呆呆的笨笨的但是美美的，然后就是不会思想，很烂但是很会撒娇，然后很娇柔嫩嫩的样子，像一个波斯猫啊，然后她就是很听话啊，很让主人很喜欢。她认为顺服和爱嘛，男人爱女人顺服嘛，就是这个意思。各位，圣经完全不是这样讲法，这是世俗的想法。事实上我一直都觉得这是世俗包括广告和价值观的，哎呀，女人要柔啊弱啊美啊白啊，然后头发会甩来甩去啊，不用思想不用大脑啊，头皮以上的很棒，头皮以下的很烂啊，就是这是世界给人的观念，这不是圣经里面的，圣经里不是这样看女人的，女人不是宠物也不是玩物。好，这是我在台湾，我觉得很多人到最后就变成一个没有丝毫个性的，就是像那个韩国美医美还是美医出来的人，个个都一样，很漂亮很好看，头发长长的或者是身材很好的，但是没有一寸是真实的，脑袋里面也没有独立自主的思想和能力，就是被这个世界的广告来左右。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当然你美白是很好的，头发长长也是很好的，但是我们里面有一种心，这个心是我们等一下会讲是属神的。另外呢，我在30年前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神学院呢是 Vanderbilt 是一个很 liberal 的学校，很前进的，那前进的学校里最前进的最积极的就是这些神学生了哈。我那时候刚到，有一次看到一个女同学要进教室门，我就帮她开了门，然后她很严肃的一脸震慑的跟我讲，你是东方来的，所以我原谅你这一次的愚蠢，我们女人并不是柔弱要你开门的，我们也会开门砰就我们是很强壮的。那后来我问我们同学这一类的传统的尖头们都不要做，这是侮辱女人，把女人当作波斯猫的，不可以，也不可以讲哦你好漂亮哦，这是这个 womanizer， 不可以不可以都不可以。就是我们在戏里面的那几位女权运动者啊，都是抽烟，男生也抽烟嘛，那自由派的神学院也抽烟，然后讲话很大胆，拍桌子很凶，只差没有讲三字经，反正就是一身都是阳刚气氛。不要做波斯猫，要做老虎狗。各位，这也是错误。 我每次看到女权运动说我们女人也要非常的像男人一样，我就觉得这些人一点自信都没有。做女人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变成老虎狗？当然女人也不是不可以有老虎狗的形象，只是这不是重点。这重点是不管是男或者女，我们在跟着这个世界跑的时候，我们都失去自我，我们没有真正的自我的判断能力。女权运动，我常常觉得他们对女性一点信心都没有，自我的形象也一点都不好。圣经讲的是什么？简单的说，圣经在讲女人要有女人的样子，男人要有男人的样子。女人有女人的样，男人有男人样，至于是什么样，那个什么身材啊，生理的那些是次要的。我们心理的结构如果有一些不一样，也不必那么强调，因为女人可以很阳刚，男人可以很温柔的。重要的，我还是用一个很含糊的话讲，男人是男人，女人是女人，男女有别，要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分别就是圣洁，圣洁就是分别为圣，不一样。圣洁没有瑕疵，就是把自己的特质，上帝所造的特质表达出来，就是圣洁没有瑕疵。在上帝的创造的作为里面，分别是很重要的。神第一天把光和暗分开，第二天把天上的水和天下的水分开，第三天把海和陆分开，第四天以后所做的创造就是各从其类，各类不混，包括男女，包括人和动物，包括植物和动物。那么现在的趋向好像什么都把它混在一起，我们是要分别的。这个分别并不是不合作，我们分别每一个受造物，包括男和女，我们有我们的自己的特质，受造的特质，包括一个族群，一个文化，或一个种族，或者个人。各位，你认识上帝，你是按着神形象所造的，你有神的形象，这是荣耀，这是尊贵，这是我们自尊的来源，因为我们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但是我们承认我们都堕落了，但是即使堕落，上帝创造的荣美还是他的心愿要成全的。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每一个男每一个女，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每一个信靠主的人，我们能够活出那个完美的男人的样式，女人的样式，圣洁没有瑕疵，靠着耶稣基督，完全靠着耶稣基督，完全跟基督连在一起，我们才有这样的可能。这要靠着恩典，但这个恩典不减少我们生活中需要有的十字架艰难。而那个十字架和艰难，我想在一般家庭生活里面，对女人对妻子来讲是顺服，对丈夫来讲是要爱妻子。我们就先讲妻子要顺服丈夫的这个部分。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21节开始就讲妻子的顺服，或者顺服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22节，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哦，这是很重的话，顺服丈夫像顺服主。而且我们在以弗所书上下文，我们都可以看到，并没有说顺服自己信主的丈夫，顺服自己圣洁善良的丈夫，他就讲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那是非常困难。23节，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这明显是权威的来源的意思。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注意他也讲了凡事顺服丈夫。这个经文各位每次婚礼大概我们都会读，所以我们很熟悉了。但是每次在生活中我们都觉得跟我们很遥远，那么甚至如果你会思想会反省的话，你又觉得这是大男人挟制女人的根据，这是非常不好。我刚刚已经讲了，男人不会因为顺服上帝的话而挟制女人的，女人被挟制是因为这个世俗的观念要你被打扮成波斯猫，不是圣经要你这样做的。我们讲顺服各位不要搞错了，包括圣经上在讲女人的顺服，妻子的顺服，或者说百姓对政府的顺服。顺服在圣经里面不是因为我们很烂， 我们很差，我们很笨，所以需要顺服。尤其是女人，各位，不是因为你们很烂、很笨、很差，没有方向感，没有数字观念，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所以要听你老公的，不是。我从圣经来看，不是你很笨所以要顺服，是因为你很棒所以你需要顺服。在圣经里面，从女人的创造、天使的创造和所有的受造物，越棒的越需要学习顺服，不是你们烂，可能要顺服，特别是因为你们太棒了，那很危险。当然每一个人都是一样，每一个受造物都需要对上帝顺服，不要因为上帝在我们身上，在任何一个受造物身上有很优质的赋予，譬如说漂亮，譬如说聪明，譬如说能干，我们就觉得我们很聪明能干，就忘记上帝，就看不起其他人，这是罪恶的来源。箴言三章七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不要以为你的智慧可以跟上帝抗拒，要顺服上帝的智慧。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三节，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我们有智慧，有美丽，有能力，特别不要夸口，而需要顺服。我们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里面看到，还有在整个圣经里面，我都深深感觉女人是非常优秀的。圣经有讲那男人独居不好，圣经没有讲女人独居不好。圣经讲女人是男人的帮助者，圣经没有讲男人是女人的帮助者。圣经讲到包括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男人是女人是为男人造的，男人不是为女人造。我讲过很多次，这一类的经文都不是要打击女人的，刚好相反。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意思就是女人可以不要男人。女人是为男人造的，就是男人不能没有女人，男人独立的能力很差。各位，这不是玩笑话，你自己看一看，单身姐妹比单身弟兄多得多，因为弟兄一单身就快要死掉了。寡妇也比官夫多，因为寡妇独立的能力比官夫要强。我不是在开玩笑，我想这是一个事实。我也不是故意要捧姐妹，我只是说，当受造的时候，男女的受造，亚当夏娃受造，每一个受造都是伟大的，都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但是特别是因为男人独居不好，男人一个人好像没有办法，不管是完成上帝给他使命或者是生活，好像都会有问题，所以神为他造了女人。我们没有看到女人有这个缺乏，因为他优秀，因为他好，他需要学习顺服。当然顺服上帝的话，可是上帝的话在创世纪里没有直接讲，我们应该可以推测得到，女人就是夏娃知道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是亚当跟他讲的。圣经没有讲神直接跟夏娃讲这个事，跟亚当有讲。好，亚当也尽责任了。各位，我们不是没有思想，我鼓励基督徒要多能够思想，不是只有美貌，不是只有体力，不是只有个性，我们要能思想各方面，神的形象里面的德行品格我们都希望我们有。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思想，甚至我们的怀疑，甚至我们的批判，都建立在顺服信靠上帝的话之下，这是最重要的。有这个，其他才能够正确。当我们思想的时候，包括你可以举千千万万的例子，不管是女权运动，虽然我刚刚讲了几句不好听的话，可是我也承认有女权运动，或者有一些不管是任何一种运动，社会运动都常常是因为有另外一面的错误造成这一面的反感，而这个反感的起因也可以是很好的一个人道正义的批判精神。我们对上帝的不顺服，从创世纪第三章你就可以看到，蛇要我们去思想，蛇要我们去怀疑。各位，我再一次说，思想、怀疑、批判，对既有制度和未发生事情的思想、批判、怀疑、创新都可以是好的，但是呢，需要顺服上帝。蛇对女人说，要你去思想， 要你去怀疑，要你去判断，要你去批判，包括上帝。康德说连理性都要批判，还有什么不能批判？我猜他也要批判上帝，只是他没有直接的说。要你怀疑上帝的话，神岂是真说？这个我们对上帝的怀疑到今天还在我们心里面，而且很多地方是很合理的。圣经怎么是神的话？我们会怀疑为什么别人的别的宗教的不是上帝的话，我们的才是，根据什么知道？各位，这不是错事，我们需要能批判。事实上女人就错在这里，她为什么要听蛇的话？她不能批判说这个蛇有问题吗？好，都是在敬畏上帝完全顺服上帝之下，我们的批判才可能正确。但是现在当蛇把这个思想放在女人的心里，我们先来批判上帝的话，神说的是真的吗？神说的是真的吗？圣经是上帝的话吗？这一直到今天还是我们的困惑。很多人，各位，这也不是稀奇，你不必害怕，我们都会有，我也有。但是我们在这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我们还是相信上帝，解决更是相信上帝，相信上帝的话。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不仅是造要你怀疑上帝的话，要你怀疑上帝的圣洁、善良、慈爱。哎，小姐，你想想，这上帝好像很苛刻耶，他是不是很苛刻啊？什么都不可吃啊？女人说，哦，没有没有没有，什么都不可以吃，我们都可以吃啊，上帝不凶的。不过园中那棵树上果子，神曾经说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你看跟魔鬼讲话很快就上了他的着了他的道了。魔鬼是要人怀疑上帝的慈爱与良善，女人跟魔鬼讲一句话就开始怀疑了。她记得她先生跟她讲的那个不可以吃，但是魔鬼说，哦，神不许你们吃所有的哦，好像上帝很凶。没有没有，都可以吃，有一颗不可以吃啊，这好像没有上当。有，不可以吃，神说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神没有说不可以摸。他把上帝的话严厉化了。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喜欢去把上帝想得坏一点，然后我们自己委屈一点啊。魔鬼很厉害，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会死的。各位，从现实来看，你也发现一件很稀奇的事，魔鬼或蛇说的都发生了，上帝说的都没发生。魔鬼说你们不一定死，吃了他们果然没有死。上帝说吃的日子你们必定死，他们没有死。你要用我们的经验来检验上帝的话，常常会有问题的。所以我们会困惑，我们会艰难，求主帮助我们。我只能说求主让我们还是愿意顺服上帝的话，这是有福的，这是真实的，我们才能有真正正确的批判和思想。你们不一定死，怀疑上帝的话的权威，怀疑上帝的慈爱怜悯，怀疑上帝的个性啊，这个也是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包括在我们心里，我们岂不常觉得神很严厉苛刻？我们喜欢做的好的事都不让我们做，让我们做的都是吃苦的、十字架的、艰难的、不舒服的、咯咯他的。当你们唱的时候就很好听了，我们走的时候就很辛苦了。哎呀，神是很嫉妒的，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没亮了，神不要你们聪明能干。神是我的小儿子，是专利公司的，我现在就常用这种话，神不要你们去偷他的专利，只有他能够眼睛明亮，只有他能知道善恶，只有他能聪明智慧。神要人愚昧，神要人可怜，神要人无知，好叫愚昧可怜无知的人天天哦，上帝上帝上帝。神是在用愚民政策，正如以弗所书第五章，神是用愚民政策叫大家被打扮成波斯猫，然后不能生思想，不能反抗，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起来不愿意做波斯猫的人。各位，这种想法希腊神话也有吗？普罗米修斯，神明不愿意人幸福快乐思想独立，所以不要他，要他们无知， 要他们没有文明，要他们没有火。哦，各位，生活中你不是常常也会这样想？我再一次说，这样想并不一定是错的。事实上，整个约伯记就让我们看到，人对上帝的带领有怀疑，不一定是错的。甚至神鼓励我们去思想这些事，让我们的信心可以更坚定，更胜过魔鬼。我们并不是愚昧的人，我们愿意面对这些困难，虽然我们不一定能解释得很清楚，要有更大的信心。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她能思想，她能看，美目盼息。各位，这里每一件事都让我们觉得魔鬼讲的对，都不要顺服上帝吧。那一棵树好做食物，好吃的有什么可以不要吃？为什么不要吃？好吃，这有什么不好？悦人眼目，好看，这有什么不好？可喜爱的，这有什么不好？让我们身心愉快，有什么不好？最重要的，能使人有智慧。是不是神就不要我们有智慧？有很多悖逆的解经家都是这样讲，神不要我们有智慧，就跟暴君一样，就跟那个统治那用黑暗权势来统治人一样，你就是听我的，你不要去思想。各位，圣经把这些写出来就是要你思想，让你知道上帝是唯一配得一切尊贵荣耀和顺服的。但是我们会碰到问题，尤其我们犯罪以后，更是常常如果不靠着神的话，会越想越错。可喜爱的，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照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这句话的描述，蛇跟女人讲话的时候，亚当就在旁边。女人在看那个果子开始思想的时候，亚当在旁边。女人伸手的时候，亚当在旁边。女人吃的时候，亚当在旁边。在这一切的事上，亚当都失职了。亚当都没有做一个领导说停，没有。哎呦，但是女人的表现真是好哎，这不是爱吗？这不就是爱？爱不就是把好东西跟人分享吗？吃了，哈，你真好 ，Have a bite。她丈夫也吃了。各位，从世人来看，我相信一定有不少的文学在讲，不少的女权运动在解这段经文的说，女人的成为人就是从这里开始啊。可能很多人这样想，但是我们也都知道，我们每个人都经验，不管你信不信这些，我们都活在极大的痛苦中。人按着自己有智慧，不肯顺服上帝，很辛苦。各位，不是女人，男人女人，特别我再一次说，优秀的人，当然不优秀的像我这样更是需要顺服，因为自己已经很笨了，要多听上帝的话，多听智者之言。但是即使是优秀的，包括女性，包括妻子，都需要在顺服中间而顺服上帝。约瑟、摩西、大卫、保罗，甚至我们的主耶稣，都在很多看起来上帝的带领不可理喻、无法解释的情形下学习顺服。希伯来书五章八节，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耶稣哎，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讲到女人蒙头的时候，我觉得也是这个意思。蒙头遮盖不是因为女人很丑啊，脸上有个疤啊，头上是秃头啊，所以要蒙头，因为她什么地方有不好看要蒙头。各位留长发的女孩子姐妹们，你们留长头发是要遮哪个难看的地方吗？不是，是好看所以要留头发。你不是不可以留，但是女人要蒙头，要有长头发，圣经就是因为你太美丽了，所以那个有长头发的意思是把你的美遮盖一点。或者我们就这样讲吧，那个头发照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蒙头就是服权柄的记号。我是优秀，我是美好，但是我的优秀美好是顺服上帝的话。好，我们讲到这里也没什么太难嘛，我们当中也会想，上帝到底还是伟大的，到底是独一的真神，顺服他不难的， 各位，顺服神不难呐、啊，顺服那又懒又恶的丈夫那就很难了，顺服那不讲道理错误的丈夫那就很难了，更难了。好，这我们赶快也讲一个大家都很喜欢讲的话啊，在这种情形，当丈夫要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是顺从神不顺从人，使徒行传5:29的话啊，这个原则当然都是这样，只是我们在生活中很多时候也许不一定是直接叫我们犯罪，或者那个就是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或者我们觉得可能是错误的判断。很明显整个圣经说女人要学习在顺服中背十字架，让她的优点发挥出来。不止在这里，我也把彼得前书3:1开始彼得讲的话提一下读一下，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彼得跟保罗讲的是一样，都是圣灵感动的话。顺服包括不信从道理的，他们不听到是，所以这2000年的话跟我们现在是一样有关系的。老公都不听啊，不仅不听道，也不听我讲的话。好，保罗彼得都在讲一个做妻子的在这种逆境当中对上帝和对人的顺服可以有美好的品性，可以把它感化过来，但是不一定能把它感化过来。在这里提醒我们的就是，基督徒是爱人的，爱人最基本是对自己会有利，但最基本是舍己的。妻子对丈夫的顺服并不是消极的，啊，没办法，会挨打啊，什么什么什么啊，就顺服了，说一点假话，好像我们对政权那个暴政就顺服啊，就是明哲保身，不是。我们爱。我们顺服，我们做一切是叫别人得好处的，是叫丈夫被感化过来。各位，我们并不是在说谎，做妻子并不是一天到晚在歌功颂德啊，老公你很好，他一点都不好，我要把你改变过来，我的品格把你改过来，所以这是正面的。我们有贞洁的行为，敬畏的心，敬畏心可以指敬畏上帝，也可以指敬畏老公。好，我在很多的退休营会里面都听过有姐妹会问问题。有一次就听过一个说，康牧师，我老公很恶劣啊，这我不稀奇，因为我自己也是很恶劣的老公。那么我老公很恶劣，有的是没有信主，有的是乱投资，有的是什么什么什么，我怎么劝他，我要怎么讲，康牧师告诉我怎么跟老公讲话他能听。我就说，就是不要讲，一直念念念念念，一般来讲是增加老公的耳垢，听不进去。这不是我讲的，这是彼得讲的。只要以第四节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啊，各位，这些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看圣经。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活，我们要把那个重要的因素抓到。重点也不是说我们安静，就像重点说不是我们一定有一种基督徒的制服、基督徒的发型、基督徒的指甲油、基督徒的什么，这些都是外在的。神总是看里面，里面真的是犹太人才真犹太人，里面的善良，里面与主的关系，内里的诚实，那才是真的。虽然成于内一定会行于外，但是我们里面的对上帝的信靠，里面像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呢长久的温柔安静。各位也不要以为女人就是要神要我们做哑巴，那创造我们的时候就不要喉咙了嘛，没关系嘛，没有女的男生不是也唱得不错吗？啊， 不是这个意思，我实在不能表达出来，因为你怎么样说出一种方式都可能律法化。就是我还是说，女人要像女人，要像上帝给的，可能有的时候用的字眼是长久的温柔安静，这是一个装饰，但是也并不是说女人就只有这些。所有神的一切的美德，包括勇敢、果决、聪明、忠诚，这些在男人身上应该有的，在女人身上也应该有。各位，我们对丈夫的顺服，这些我们今天不去把它律法化，我没有办法跟你讲丈夫做什么的时候你不顺服，说什么时候你不顺服，做什么时候，这我们没有办法律法化。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但是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心，我们因着神，因着敬畏耶稣基督，这以弗所书前面讲，因着敬畏耶稣基督，我们顺服我们的丈夫，包括乖僻的，包括不好的。但是女人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自己是懦弱的，只是像波斯猫一样。在最伟大的男人，在圣经里面，除了耶稣以外，最伟大的、最能干的，就是摩西。圣经里也非常有意思，包括摩西，还整个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一开始都让我们看到，摩西也好，以色列也好，被拯救就是靠女人。收生婆，如果不是收生婆敬畏上帝，这是女人，两个女人，以色列男婴都死掉了。如果不是摩西的姐姐米利暗，摩西也死掉了，是女人救了他。如果不是埃及的公主救了摩西，摩西也死掉了。就摩西的命是女人救的，而且一救再救再救，都是女人在救他。可是那是脱离尼罗河，那是脱离法老的手，那是脱离埃及人。摩西其实生活中还有危机，就跟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其实讲男女主要是在讲夫妻了，但是其他部分也是一样，就是我们都希望我们有一个顺服的态度。摩西有最大一次被拯救的，是被他老婆救。这一次不是别人要杀他，这一次是耶和华要杀他。这件事很奇怪，我们常常有点困惑。记载在出埃及记第四章，在出埃及记第四章，当耶和华把命令、把使命交给摩西，要他带以色列人出来，要他跟法老对抗，要他去警告法老说，让我的百姓、让我的儿子出来侍奉我，以色列是我的儿子，你如果虐待我的儿子，我将来要杀你的长子。这是在出埃及记第四章第23节，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神给摩西的使命，用一句很重的话，就是你跟法老这样讲，如果你不让我的儿子，就是以色列人去，我要杀你的长子。这是出埃及记三章23节。下一句就是下一句哦，等都没有等，下一句，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这怎么回事啊？应该是杀法老，应该是杀法老的长子，怎么下一句摩西要被耶和华杀掉了？耶和华有羊癫疯吗？怎么突然变成这个样子了？好，耶和华怎么样表现要杀他，而摩西在那时候也是没有任何的作为，我只能猜摩西正在睡觉。因为我不知道耶和华是怎么样来杀他，我猜最合理的情形就是在住宿的地方嘛，所以睡觉，耶和华遇见他了，好像耶和华以前没有好好的看他一下，这次看清楚了，然后耶和华就想要杀他了。然后我们假定应该是在旅馆里面，摩西睡在床上，希波拉大概也睡在床上，耶和华应该是走上来了，我们推测了，因为圣经没有写啊。耶和华走上来了，手里拿着刀，跟巴兰碰到的使者一样，然后显然就是要杀摩西。各位，一个聪明、勇敢、果决、有智慧的女人怎么办？哦，主啊，饶了她吧。但是这讲不通啊，你就要用她了，你怎么要把她杀掉呢？好，我们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这个聪明、果决、伶俐的妇人立刻就知道要怎么做，她实在太聪明了， 他实在太会反应，我们现在还看不懂是怎么回事了。第二十五节，西波拉就拿了一块火石。各位，这些我都不知道啊，这女人动作这么迅速，拿一块火石就去做动外科手术啊，很快啊，根本马上就磨得很利了。然后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的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各位，这一段话讲得也很幽默，看起来是简直是笑话。就耶和华要杀摩西，显然的理由就是摩西没有受割礼。然后西波拉呢，因为现在要割摩西，摩西会叫像杀猪一样，而且会挣扎，恐怕会很困难，赶快就把他的儿子羊皮割了，然后丢在摩西脚前。这个脚前可能是一个婉转的说法，就是丢在摩西的生殖器上。然后耶和华，对不起，就好像被骗了，哦，受过割礼，好，放过你。这女人实在是太厉害了，各位，不可能有那么愚蠢的上帝。耶和华都知道，耶和华在这里要做的是什么事，耶和华要我们知道的是什么事。其实很简单，我想希波拉在听我们顺服上帝，顺服上帝的话，顺服上帝的仆人摩西一定常常跟希波拉讲圣经上的事。我们也感谢主，那时候圣经很薄，就只有创世纪，事实上应该连文字都还没有，文字都没有，只有口头的传下来的话。摩西跟这个米甸的异教徒的女儿，祭司的女儿，在旷野的40年生活中，摩西应该也算尽到一点责任，跟他讲关于上帝的事，跟他讲我们以色列人是上帝拣选的子民，上帝立约的子民，怎么立约的，就是创世纪17章那里，那时候也应该也没有创世纪。哦，摩西跟希波拉讲，Darling， 那个时候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被上帝呼召离开他家，神说要让他成为一个大国，就到了现在的迦南地。然后在那边呢，上帝说他会成为大国，可是他一直没有孩子，后来到了99岁还是没有，他老婆已经89岁还没有。结果有一天上耶和华就像出现了，而且耶和华已经很久没有跟他讲话了，应该十几年了，照创世纪的讲法，十几年，到创世纪17章耶和华跟他说话了，说我一定要让你成为大国，虽然我讲的话一直都没有实现，但这次一定会实现，我们要立约，你是我约中的子民，你的子子孙孙都会成为我的子民。立约就是你们家的男人通通都要受割礼。哦，这是很严重的哦，耶和华说如果不受割礼要被剪除的。摩西自己讲都忘记了，因为摩西在出生以后，在埃及他们那么久，他们早就忘记跟上帝立约的事了，所以摩西没有受割礼。但是摩西会跟人家讲，哎呀，我看到这句很像我自己，我们常常讲的头头是道，跟别人讲你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我劝勉弟兄做丈夫的，我都好像自己忘记了。但讲别人啊，你要怎样怎样怎样，你问康师母我怎么样吗？不行嘛，玩梗悖逆啊。摩西是非常好，但是在这件事上居然以色列就是上帝的子民，上帝的子民只有一个记号，就是受割礼。摩西把这事告诉希波拉了，他自己却没有受割礼。耶和华要让人知道，如同大卫乌撒服约柜一样，如同亚干的死一样，如同亚拿尼亚撒菲拉的死一样，当上帝开始做一件奇妙大事的时候，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他使用摩西做这件大事的时候，摩西却在这件事上没有割礼的记号，没有跟上帝立约的记号，这怎么可以？上帝要人知道，这样的人我会杀掉的，不用的。至于希波拉怎么知道，我们不晓得，只是他是很聪明的人，他是很聪明的女性。他一看，该死，我老公快要死了，然后再想为什么他要杀，然后再一想，哦，他要做上帝的仆人，却没有立约的记号，他忽略了上帝的话，现在要割他已经来不及了，就是不知道老大还老二，就因为是个 baby 嘛，就割了，然后一丢，耶和华就放过他。看起来真是耶和华这么好骗，当然不会这么好骗。当我们心中有对主的敬畏就好了。 当这个敬畏信心一定会成于外，希伯来有呈现。我讲这么多只是跟各位姐妹讲，我们做一个顺服的妻子，我弟兄姐妹，我们做顺服上帝和上帝执政掌权的，不是说我们是愚昧的，不是说我们被动的，不是说我们消极的。我不能跟你讲要怎么在什么情形下怎么样，这种律法化的话我没办法讲，但是我们像希伯来一样，因为顺服上帝的话，因为顺服我们的丈夫，听他讲的上帝的话，我们果敢、聪明、忠诚、善良、智慧都有。但是有这些也不一定就表示说问题都可以解决。我们一再讲，基督徒信了主，基本上一切问题解决，我们有永生，我们有永远的幸福快乐，感谢主，而且今生就有。但是我们生活中的艰难并不会少，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从旧约到新约，从使徒先知到耶稣身上，你看哪一个敬畏上帝信靠上帝人灾难艰难十字架减少了，包括困惑包括疑惑我们都会有。我们就在这里面，包括我们读经祷告难以顺服的时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顺服他，顺服他让我们活得智慧、勇敢、忠诚、善良等等，但是不一定问题解决。撒母耳记上25章，拿巴的妻子亚比该就是，她聪明、良善、美丽，她也信靠上帝，但神没有解决她的问题，她的先生就是一个顽梗恶劣的人。我们求主帮助。各位，我不是不同情你，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互相的同情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人有本难读的书，还不止一本。唉，求主帮助。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这个信仰真实不是只是信一个伟大的上帝，是我们单单信这伟大的上帝，我们也在伟大上帝在人间包括教会包括婚姻上面所设立的。我们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当然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犯错别人犯错，但是我们不必太去想怎么这样子，我们就怎么继续靠着主走下去，做一个顺服的妻子。好，听到这里，如果姐妹已经是非常火大了，下面弟兄你更火大了，因为你不要以为做弟兄的好做。下面一个部分在以弗所书5章讲的就是丈夫要爱妻子，前面是妻子要顺服丈夫，下面是丈夫要爱妻子。这在5章25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在教会一样，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好，反正就是你爱你的老婆啦，老婆那个像爱自己一样，就是爱到极处，那么从爱到舍己就是不只是极处，超越了，你比爱自己还要多。因为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你要为老婆舍命，你要为老婆死，为她活为她死啊等等。好了，这我们也听了很多了，不过好像也忽略了一件事情，就包括我们今天不只是夫妻之间的爱，亲子之间的爱，我看很多地方的爱呢，那个爱常常是不是对人好，而是一种宠或者纵容。常常一讲到爱就是一种宠和纵容，不能有管教的，不能有提醒和责备的。当丈夫爱妻子的时候，跟基督爱教会一样，跟妻子顺服丈夫也是一样，我爱并不是我自己有什么好处，当然一定有好处，并不是对我好，甚至不是我自己喜欢，有的时候是实在一点都不喜欢。各位，爱跟喜欢不一样的，喜欢是自己的一种情绪，爱是一种上帝给我们的命令，你在爱人的时候可能非常不喜欢的。要去爱一个人，爱你的妻子，假如他很多地方叫你很失望很愤怒，你要爱他，不只是爱他，注意他在这里讲就跟妻子顺服丈夫，不是自己好是丈夫好，不是自己好是妻子好。 要爱教会，要爱妻子的目标是让她圣洁没有瑕疵。各位，你教小朋友，你爱他们，不是只是让他为所欲为，你让他成为一个美善的学生，包括你爱你的妻子，让他圣洁没有瑕疵。哦，各位，我在找圣经里面一个好一点的，像以弗所书讲的妻子不太好找，顺服的妻子不太好找。各位，顺服的女性，聪明的女性，能干的女性，会传福音的女性，在教会好好服侍的女性，这可以找得到。但顺服丈夫的不大容易找到。圣经提到就是撒拉，但撒拉的顺服也是让我们有点安慰了，就是不太顺服哈，就是反正圣经有提到这个。爱妻子的丈夫，为丈夫舍己，使丈夫从非常多使妻子从非常多的污秽皱纹变成圣洁没有瑕疵，我就一个都找不到了，几乎找不到一个例子。从亚当开始，我们就看到他的失败，他没有好好爱他的妻子，他没有让他的妻子圣洁没有瑕疵，他看着夏娃犯罪。哦，如果要找，同样你在圣经里可以找到很多上帝的仆人，在为主征战的时候，为主服侍的时候，耕耘的时候，他是很好的一个基督徒神的仆人，但他在爱妻子，让妻子圣洁没有瑕疵，我找不到。如果我能找到，又是摩西和西波拉了。就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西波拉义勇智慧救了丈夫脱离耶和华的手，能够脱离就是因为摩西平常跟他讲上帝的话，要用水借着道把妻子洗净。你爱他，各位，当然请你又不要照字面讲，我不是说你爱妻子就每天老婆，我们以后我不跟你买链子了，也不跟你买什么东西，我们就一起读圣经，这种丈夫真该死，小气，就是我这种丈夫了。各位，我们没有说什么鞭罚经世那些不好，没有，这些都是上帝造的，有很好，感谢主。但这一切我再一次说，求主让我们是顺服上帝的。那这顺服上帝里面有很多看来不合情不合理的，我们要如何在这不合情不合理里面有智慧勇敢，这也不是我今天讲，我今天讲就是这个原则。我也希望教会能够不断教，不是 牧师教会还有做丈夫的，要用水借着道，水不管是指什么，道不管是指什么，都是指神的恩典。做丈夫的用神的恩典，用上帝的话把妻子洗净，把妻子变得圣洁，让妻子可以献给你做荣耀的妻子，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你的妻子才是真正的 perfect turn。就是选美啊，或者什么溜冰啊，都是哦 9.8 哦10分，你们的妻子都是10分，因为你把上帝的话给他，或者你把上帝的恩典给他，用上帝的恩典使他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西波拉是一个外邦女子，摩西一定常常用包括百般的忍耐智慧聪明来跟西波拉讲，而西波拉就在这危机的时候能够做该做的事情啊！但是我们还是说，我们不管怎么做，环境可能还是有艰难，我们能找到一个，其实一个都没有，一个能够顺服丈夫像圣经所讲的一个都没有，一个能够爱妻子像圣经所讲的丈夫一个都没有。各位，感谢主，就是因为我们做不到，神的要求我们哪一个做得到，所以我们需要靠着主的恩典。这个世界上，在教会历史上，在圣经里面，有哪一个丈夫爱妻子，爱一个不好的妻子，爱到一个地步舍己，而且把她变得圣洁了？你要我说也有，就是何西阿对他的不忠贞的妻子割灭。他的妻子割灭是很淫乱的，何西阿用他的爱要把他挽回。但是各位，是不是何西阿跟割灭真的有这样的关系？解经家大有争执。我们不一定知道何西阿是这样对他的妻子， 很多解经家，多数解经家甚至说不是，那只是一个预表。何西阿跟他妻子是不是真是这样，我们不敢说，但我们敢说任何一个解经家都会说，何西阿书在借着这件事，不管是比喻的或者事实的，在讲上帝对以色列的爱。各位，有一个丈夫爱他的妻子，爱到像爱自己的身体，爱到超过爱自己的身体，爱到为他舍己，爱到为他死，爱到让他的妻子洁净，那个丈夫就是耶稣，我们就是他的妻子，我们就是他的教会。以弗所书五章三十节，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他是耶稣。三十一节，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每一次在婚礼的时候，我们都会读，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就是那一对新人。那没有错，但是这里保罗清楚告诉你，更重要的是基督离开了父母，他离开了天家，离开了天父，被天父撇弃，然后来跟我们联合成为一体。这是舍命的爱，这是洁净的爱，这是使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爱。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的爱常常在教会里面显出来，在你儿女的身上显出来，在家里显出来。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并不是活在天堂，而我们在地上，我们可以经历你转变的能力，经历你赦免的能力。当我们没有经历到的时候，求主让我们仍然有信心，能够信靠，能够顺服，能够感谢。求主帮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谢谢康牧师的信息，接下来我们有一段时间默想。
感谢您的收听，若需进一步详细资讯，请上本堂网站 www.hfpchurch.org.tw。 本堂地址：台北市罗斯福路三段269巷5号。谢谢。